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9年3月7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力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华为起诉美国联邦政府限制购买华为产品设违宪。美国2018年对中国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台湾军方证实将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联合国人权高专再次要求中国全面开放赴新疆调查维吾尔人状况。中共称达赖喇嘛没有为他的人民做任何事情。北京两会天安门母亲群体继续受管制，要求说法。海航向法庭申请撤销对流亡商人郭文贵的诽谤诉讼。北京封堵加拿大油菜籽，宣称含危险性有害生物。日产汽车前会长戈恩保释后在东京与家人一起生活。美国宣布再取消77名委内瑞拉高官和亲属的签证。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力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被美国怀疑可能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华为集团3月7日宣布起诉华盛顿，禁止美国联邦机构购买华为的通讯设备。之前华为已针对华盛顿的指控在美企发动了反击。华盛顿认为华为未来的 5G 设备将可能被北京当局渗透。针对美国政府禁止联邦机构购买华为的设备和服务，并禁止联邦机构与华为的客户展开合作，华为向德州普拉诺市法庭递交了诉状。华为轮值主席郭平表示，针对这些对华为的限制，美国国会从未拿出任何证据，所以华为提出起诉。另据《华尔街日报》说，华为起诉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八月签署的旨在限制联邦政府机构与华为展开业务的国防授权法案，对该法的部分内容是否符合美国宪法规定提出质疑。另据中国官媒《环时报》说，华为指控美国2019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违反美国宪法。华为今天在新闻发布会还透露，美国政府涉嫌入侵华为的服务器。美国2018年对中国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请听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尽管特朗普政府对许多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但美国去年贸易逆差仍飙升至十年来新高。具有政治敏感度的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去年增加 11.6%， 达4192亿美元，更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商务部6日表示，由于出口下滑，进口增加，去年12月贸易逆差增加 18.8%， 至598亿美元，为2008年10月以来最大，致使去年全年的贸易逆差由2017年的5523亿美元扩大至6210亿美元，攀升至2008年以来最高。商务部表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去年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增加 11.6%， 至历史新高的4192亿美元。美国去年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北京当局也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进口关税。随着美中贸易谈判继续进行，特朗普已推迟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去年从60国的进口商品金额也创新高纪录，达到2.6万亿美元，其中从中国、墨西哥和德国进口最多。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台湾军方证实将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请听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空军司令部证实，台湾将向美国新购66架 F-16V 战斗机，已经循军售模式向美方提出发价申请书。另外，美方之前同意将台湾军方现役142架 F-16AB 战机提升到 F-16V 的水准，其中第一批的4架已经出厂，目前正在测试中。联合报今天引述台海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梅复兴的谈话指出，本案是台湾对美军购常态化之后的首例，直接递送发价申请书，美国依法需在半年内答复，因此预估不超过10月，美国的行政部门就会通知国会。报道指出，这项军购案必须等美方开出发价书，双方才能正式议价，但依初步探寻的结果，不会超过2年前巴林王国采购 F-16V 的单价，以此类推的话，采购总金额应该在新台币2500亿元以内。扁政府后期曾希望采购66架 F-16CD 战机，并径自编列预算送交立法院，但当时美方根本没打算出售，当然也不会给发价书。扁政府编列的预算最后无疾而终，如今时空环境不同，预期美方点头的几率很高。台湾媒体分析，这笔大订单如果再加上已经在美国审核中的 M1A2 战车等采购案，美国2019年对台军售的规模将是史上最大。不论特朗普政府今年什么时候宣布这笔军售，都将冲击台湾2020年总统选举的选情。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海航集团向法庭申请撤销对流亡商人郭文贵的诽谤起诉。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海航的律师3月4日向纽约州法院提交文件，要求法官批准海航撤销对郭文贵诽谤案的起诉。这份文件解释撤诉的原因，称郭文贵的言论现已不受公众关注，且起诉官司会分散海航公司对关键业务的注意力。郭文贵在2017年爆料称，中共高官王岐山及其外甥姚庆是海航集团背后的真正持有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3月6日在日内瓦再次呼吁中国全面开放新疆，以便调查人员可以独立评估有关新疆维族人被强迫劳动和任意拘押的各项报告。请听记者瑞迪的介绍。
巴切莱特在去年9月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就已经要求北京允许联合国派遣调查人员前往新疆。最近一段时期，国际非政府人权团体以及海外媒体均报告，中国政府在新疆非法拘押大批穆斯林信仰居民，尤其是维吾尔族人。根据不同的信息来源的估计，被中国官方称作是教育培训中心的场所，非法拘押人数可能至少有100万人。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甚至认为，这些所谓的在教育营关押人数达300万。近日，一名得以离开这些所谓在教育营的原籍哈萨克斯坦人向媒体表示，他在被关押期间被迫去工厂劳动，但所得薪酬远低于法定最低工资，而且他被告知该工厂生产的手套是为了出口。中国当局称，这些职业培训中心是针对伊斯兰激进势力，并不针对某个民族。中国同时强调在新疆打击极端主义的必要性。中国政府也表示欢迎联合国观察员前往中国，但条件是他们不能干涉中国内政。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北京两会期间继续受到管制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呼吁当局对六四惨案给出说法。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尤维杰向法广记者杨梅这样表示说，
我们在清明前夕发表的这个文章，希望政府这30年了，这么一件惨案不要再这么样子回避了，再继续下回避下去，那应该是说对自己的国民没有一个交代的话，这真是对自己的国民是不负责任的。当年的政府是对中国国民是应该是一个犯罪的一个行为，至今没有一个结果。那你说我们作为难民来讲，我们的内心30年怎么过的呀？确实是过得很痛苦。我们看中国政府如何就30年前的这个惨案怎么解答吧。最起码对当年的惨案要有一种表态也好，一个什么，不要是每年的时候到两会期间、什么清明期间、六四期间，把我们难民当成一个不安定的因素或者什么样的，这样子来把我们监视起来。我们一直在承受着这么一种压力， 我们的心里怎么能够平静下来？没法平静呢。
以上是杨梅对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的采访。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在西藏起义和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走六十周年到来前夕，中国官员三月六日在北京表示，达赖喇嘛没有为他的人民做任何事情。中共西藏一号人物吴英杰昨天在北京两会期间宣称，达赖喇嘛自从叛逃以后没有为西藏人民做过一件好事。这名官员补充说，西藏人民倒是对中共给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充满了感激。日产汽车前会长戈恩保释后在东京和家人一起生活，请听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三月六日获保释离开拘留所的日产汽车前会长卡洛琳·戈恩现在日本东京都内的寓所里和家人一起生活。目前他的妻子卡罗尔·戈恩和其女儿卡劳因·戈恩都在日本。关于何时召开记者会，格恩的辩护人表示，因为身体并不十分健康，需要休养，需和其他辩护人一起协商，七日没有召开记者会的预定。格恩走出东京拘留所时，戴着天蓝色工作帽和口罩，身着深蓝色工作服，肩上还挂着两个工人进行作业时常常佩戴的黄色袋子，被媒体称为化妆出拘留所。对此，其辩护人红中纯一郎表示，这可能是现场的律师和格恩的主意，本来认定自己无罪，应该堂堂正正的出来，这是比较古板的看法。此外还有富有幽默感等种种想法。对于东京地方法院的保释决定，红中纯一郎律师表示，批准保释是一件好事，希望这是消除人质司法的一个契机。格恩可能会在4月8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被解除董事职务，但是现在他仍然是日产董事。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继续向马杜罗当局施压，继上周取消了59名马杜罗的亲信入美签证之后，美国副总统彭斯周三宣布，另外77名委内瑞拉高官和亲属的入美签证也被取消。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美国宣布加大制裁委内瑞拉马杜罗阵营的力度，继上周发表声明禁止59位马杜罗总统的亲信拘留美国之后，华盛顿拟定新的制裁措施接踵而至。美国现在宣布禁止给马杜罗的亲信发放签证，有77人被列入这一名单。此外，华盛顿还发出警告，将严惩与马杜罗政权往来的金融机构。就此，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传回了美国副总统彭斯有关拉美委内瑞拉危机的最新讲话录音片段。彭斯不仅谴责马杜罗政权，也严厉指责那些支持这一政权的国家，古巴首当其冲。美国副总统彭斯说，
As Venezuelan people know, their oppressors do not act alone.
正如委内瑞拉民众所了解的那样，他们的压迫者并非独自行事。事实上，马杜罗抓住权力不放，只是依靠其支持者的野蛮和其得到古巴共产政权的帮助。本台同一报道还提到，华盛顿同时宣布制裁那些让马杜罗得以在交易中受益的外国金融机构。以上都属于美国针对马杜罗阵营所做出的首批初级制裁措施。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另据报道，委内瑞拉马杜罗当局昨天驱逐了德国驻该国大使，并上门抓走一名美国记者。以上各位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月7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中国电讯巨头华为集团7日在深圳召开记者会，宣布该集团已在美国德州布兰诺联邦地方法院递交申诉，正式提诉美国禁止政府部门购买华为设备的决定违反美国宪法。华为集团宣布此项决定，正是在加拿大法院当地时间6日就是否向美国引渡华为集团财务高管孟晚舟启动审理程序的次日。至此，美国与华为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式开启一场司法大战。根据华为集团轮值董事长郭平7日在深圳记者会上公布的信息，华为集团指控美国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针对华为集团的禁令违反美国宪法。该项法案禁止美国政府部门购买华为设备与服务，并禁止美国机构与华为客户的第三方合作共识。郭平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国会始终没有拿出足以限制华为产品的确切证据，华为因此被迫采取这项法律行动，这是万不得已的适当之举。在此之前，美国政府确实以担心中国政府会利用华为设备来窃取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情报，或者干预他国通讯为由，下令禁止政府部门购买华为设备，并禁止华为集团参加美国本土 5G 网络的铺设。美国同时动员其盟国采取同样的措施，华为集团则以违宪为由，据此向美国提出损失赔偿。与此同时，去年12月初在温哥华机场转机时被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司法当局的引渡要求逮捕的华为集团财务高管孟晚舟，也在加拿大司法当局正式启动是否将他引渡到美国的审理程序之际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加拿大边境服务部门以及加拿大警方在温哥华逮捕他时对他有非法拘押、搜查并审讯三个小时，侵犯其宪法权益。但有分析认为，从孟晚舟这些民事诉讼可能获得的赔偿金额来看，这些诉讼恐怕更是为了拖延时间，甚至影响引渡案的审理及最后裁决。应该说，华为集团走法律程序状告美国政府的决定，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所说，是企业透过合法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完全正当。类似的法律大战在西方可以说司空见惯。无论是华为起诉美国政府违宪，还是孟晚舟起诉加拿大有关当局侵犯其宪法权益，最终裁决如何另当别论，但就程序而言均合理合法。但不能不说的是，由于中美司法体制根本原则的不同，这种法律大战凸显出对立双方的权利的某种不对等。孟晚舟的律师团队指责孟晚舟案有政治动机，美国不久前向加拿大政府正式提出引渡要求时罗列了20几项具体的指控，其中包括华为集团违反美国对伊朗的禁运措施，以及华为集团涉嫌偷窃美国 T-Mobile 公司的技术。而在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后数日，包括一名前外交官在内的两名加拿大人先后在中国被捕，中国当局近日才比较明确地提出指控，是他们涉嫌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这意味着两名加拿大人有可能会判重刑，但他们从事何种间谍活动并无具体的说明。与此同时，中国最高法院还在一桩涉嫌贩毒案件中重审判处加拿大当事人死刑，这在中国司法界也是少有的案例。就在加拿大司法当局正式启动孟晚舟引渡案审理程序的当天，中国政府又宣布停止进口一家加拿大公司的油菜籽。虽然中国政府反复重申这一切均与华为集团的案件无关，但时间点如此巧合也难免令人蹊跷。而且孟晚舟自12月下旬就已经取保候审，虽有监控但可自由在家中等候，并与律师团队准备应对司法程序。而目前因所谓间谍罪名在中国被关押的两名加拿大人并未获得这些权利。针对美国方面怀疑华为设备有后门，为中国政府窃取资讯提供可能，华为集团一直矢口否认。但华为集团法律事务负责人宋柳平7日在深圳的记者会上辩解说，华为遵守中国政府的要求，但只是在涉及恐怖活动或其他犯罪行为的情况下才会如此。如果超出这些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华为将予以拒绝。 不过一方面，中国法律严格要求总部设在中国的企业向情报部门提供技术帮助，另一方面也很难想象华为集团会向苹果集团拒绝向联邦调查局的恐怖活动调查提供技术协助那样拒绝与中国政府合作。以上是要闻解说。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中国借一带一路削弱欧洲，这是回声报国际版文章的标题。该报驻布鲁塞尔记者德格兰蒂与格兰西荣联名撰写文章，针对意大利可能在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罗马期间与北京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协议的消息评论指出，意大利此举很可能分裂欧盟针对中国的一致立场。文章引述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意大利与中国有关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倘若不出现意外，双方将在本月底习近平访问意大利期间签署书面协议。意大利将成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第68个合作国，也是七大工业强国组织中首个参与一带一路计划的合作国。而到目前为止，与中国合作的国家主要是中亚以及非洲国家，但是欧洲始终是中国政府瞄准的目标。中国在希腊以及匈牙利等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欧洲从整体上来看对一带一路计划持有保留。法国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德罗谢女士 Sophie Boisseau-Durocher 向回声报表示，欧洲从原则上并不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但是欧盟期待与北京进行公平的谈判，而欧盟必须在立场一致的背景下才能够维持谈判的筹码。然而北京在对待欧盟问题上采取的是应对东南亚国家的同样的措施，北京表面上声称期待地区一致稳定，而事实上却采取手段逐个分裂，将东盟以及欧盟等地区结盟逐渐架空。回声报评论指出，在布鲁塞尔，观察家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罗马最近几个月来面对北京的立场的转变。就拿欧盟刚刚通过的有关监督外国投资的法规来看，意大利同德国与法国一样是最先提出要求布鲁塞尔加强立法的国家之一。然而在周二投票表决时，意大利却是除了英国之外唯一投弃权票的国家，当然意大利政权更替有可能也是其中一大因素。法共的人道报可能是目前法国媒体中唯一的一家对中共政权依然立场温和的媒体。人道报有关中国两会的评论文章的标题是贸易战之后北京将堵住下载刺激经济。文章指出，美中贸易战正在进入尾声，中美达成贸易协议指日可待，中国人大近日通过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强投资，增加就业。文章指出，虽然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未提到中国制造2025，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应该因此而感到庆幸，因为李克强呼吁投资的领域正是高科技领域，北京并没有改变发展策略。人道报指出，就在中国人大开幕的当天，德国经济部长也宣布了一个德国工业发展2030规划，计划设立投资基金会，重点投资冶金、汽车以及化工行业。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刊登了该报特派台湾记者的长篇报道文章，介绍的是台湾政府今年2月21日向立法院递交了有关允许同性婚姻的立法提案。台湾立法院计划于今年5月24日投票表决该法案。倘若该法案获得通过，台湾将是亚洲地区第一个给同性婚姻与法律保障的国家。不过文章指出，在去年11月24日举行的全民公投中，同性婚姻却受到台湾大多数选民的否决。台湾教会内部也在同性婚姻问题上产生巨大分歧，年轻人与年长的牧师之间的观点完全相左。对年轻人来说，台湾社会是一个相对保守的社会，但是允许同性婚姻只不过是为了加强对同性恋者们的保护。十字架报另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介绍的是对旅居法国的华裔作者与导演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一书的作者戴思杰的专访。戴思杰新作《永生 杉树》，刚刚由著名的加里马出版社出版。永生树讲述了一个家族的繁衍故事，起始于二十世纪初，讲述的是主人公永生从出生成长直到老年的故事。作者借此表达了对其祖父的怀念与敬意。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周四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解放报聚焦法国极左翼党派不屈服的法国政党议员弗朗索瓦惠峰，指出作为记者以及电影制片人的惠峰俨然以马克龙总统最主要的反对者自居，这位马克龙的同乡与中学校友似乎要与马克龙决一死战。费加罗报聚焦法国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回声报关注欧盟经济增长预测下调，人道报则呼吁政府保护职业培训机构职工的工作岗位。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本台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所谓美国是中共最忠诚的反对党的说法得到了应验。
一年一度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北京两会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两会在中国社会受到的关注远比西方国家的议会会议要高得多，这大概是因为西方议会是不同政党和力量打架较劲的地方，而中国的两会是讨论和动员做什么事以及如何把他们做好的地方，或者离老百姓的关切显然要近得多。西方舆论总认为他们的议会体现了真正的民主，这关系到对民主本质和目标的认识，对抗和竞争作为西式民主的形式逐渐脱离了它的使命，带动西式民主的不断激化。中国的两会则一直牢牢锁定制定当年任务、商讨完成那些任务的办法，以及把中国各种问题集中摆出来促进解决，这些都是国家政治经济各领域的当务之急。这是无法调和的两个思路，其中哪一种做法更管用也更有效率？一段相对较长时间里中西方的发展对比是最准确的衡量尺度。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社论说，中国一年一度的政协人大两会政治秀开演，北京有人大代表入住的酒店竟然用铁丝网围起，恍若监狱。网民揶揄，究竟是怕代表逃走，还是怕人民要与人民代表交流？今年一月在省部级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训示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仗，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日前在政协开幕式做报告时强调，今年将面对各类风险挑战的严峻性、复杂性。中国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少不了重申风险问题。所谓风险，最要命的当然是经济下滑引致的中共执政危机。中共体制内的法学家、经济学家多番公开批评习近平，其勇气敢言值得赞誉，但他们能幸免于被迫害，不像普通网民那样动辄被控寻衅滋事罪，又岂能不惹来中共权斗和政治风险的猜测？香港明报的社论说，去年人大政协会议外界焦点都落在习近平新时代和修宪等政治议题，相比之下今年的焦点则是经济议题。去年工作报告对外围形势的评估偏向乐观，认为世界经济有望继续复苏，可是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确定形势逆转，不仅中美经济同受影响，就连全球经济一受拖累，德国更几乎出现经济衰退。今年工作报告的研判是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外部风险上升，形势截然不同。尽管今年报告未有提及中国制造2025产业发展战略，是2015年以来首次，不过报告仍然强调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建设制造业强国。 政府肩负的角色是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步伐，同时减少经济转型所带来的阵痛，诸如传统产业走向式微所引致的失业问题。新加坡两早报署名杨丹旭的评论说，原本预期没有人事换届的本次两会将非常平淡，但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诚实面对中国当下处境，务实提出本届政府的应对之策，却让人眼前一亮。这一系列的举措回应了中国企业和民间的具体关切，有具体数字百分比的实招，宣布比以往政府工作报告中框架式的承诺传达更强烈的派糖色彩。有同事还打趣，这份报告让人看到新加坡和香港特区最近公布的预算案影子，甚至糖分还更足一点。中国朋友私下开玩笑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社会稳定风险上扬之际，政府为了稳定经济和民心大派糖，出实招优化企业营商环境，还要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贸易战，倒逼中国国内改革。所谓美国是中共最忠诚的反对党，发挥制衡和监督作用的说法得到了应验。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华为起诉美国联邦政府禁止购买华为产品涉及违宪。美国2018年对中国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台湾军方证实将向美采购66架 F-16V 战机。联合国人权高专再次要求中国全面开放赴新疆调查维吾尔人状况。中共称达赖喇嘛没有为他的人民做任何事情。北京两会期间继续受管制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向当局要说法。海航向法庭申请撤销对流亡商人郭文贵的诽谤诉讼。北京封堵加拿大油菜籽，宣称含危险性有害生物。日产汽车前会长格恩保释后在东京和家人一起生活。美国宣布再取消77名委内瑞拉高官和亲属的签证。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肖曼主持的节目，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朝核问题似乎再一次处于十字路口。特金二会虽然未就无核化问题达成协议，但他们两人在核内峰会后都表示将继续谈判。但这些话音未落，新的卫星图像就显示，朝鲜正在重建其承诺拆除的火箭发射场，而这些图片是在特金二会腰斩两天后拍摄的。总部在华盛顿的北纬38度线组织获得的商业卫星图像显示，在朝鲜西海东昌里，又称东昌里的导弹发射基地，火箭引擎的立架已经部分重建，附近还可以看到两座起重机。这些图像是在3月2日拍摄的，即核内峰会无果而终的两天之后，当时金正恩甚至还没有回到平壤。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朝鲜正在快速恢复西海的设施。专家说，引擎架的重建和恢复一个运载火箭的大型设备只用了几天的时间。据报道，朝鲜去年七月拆除了西海的东仓里导弹发射设施一部分。当时特朗普与金正恩刚举行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加坡峰会。朝鲜的这一拆除行动当时被视为是朝鲜无核化取得进展的苗头。按照同样逻辑，如果朝鲜又重建该导弹发射设施的话，是否应该认为这是朝鲜对核内峰会无果而终的回答呢？ 支持这个结论的信息还有，据说在河内谈判前，一项双方拟议的协议方案内容包括，朝鲜将拆除很大一部分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导致朝鲜瘫痪的经济制裁。金融时报援引华盛顿智库朝鲜问题专家的话说，河内峰会举行之前的数日里，西海没有类似活动的迹象，这表明朝鲜重建导弹设施之举是对未能争取到特朗普放松对朝制裁的直接回答。他认为这称为是对美国竖中指的 B 选项，在河内峰会之后48小时就采取了行动，很明显这显然是对峰会的反应。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高官韦德宁的分析则是，金正恩可能在朝鲜错估了形势，现在他需要制造不确定性，尤其是针对韩国和中国。从1912年以来，东仓里一直是朝鲜的主要卫星发射场，它也被用来测试射程能达到美国的导弹发动机，但东仓里从未被用于试验被认为具有挑衅性的弹道导弹。美国监测分析朝鲜问题的网站北纬38度线的主编珍妮·陶恩对 BBC 强调说，做出这种区分很重要，而重建东仓里可能表明朝鲜人对谈判进程缺乏信心。韩朝首脑2018年9月曾就在有关国家专家的见证下永久废弃东仓里导弹发动机试验场和发射架台达成了协议。因此韩国多数分析比较谨慎地认为，金正恩目前更有可能是在考验特朗普的界限和耐心，而不是要准备试验弹道导弹。朝方对东仓里发射场已拆除设施中的一部分进行修复，既可能是为了扩大废弃该基地时的对外宣传效果，也不排除是为了发射活动而用。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周二对福克斯新闻说，河内美朝峰会后，美国要看朝鲜是否信守其去核的承诺。如果朝鲜不去核，不但对朝鲜的现行严厉制裁不会放松，还会考虑进一步的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希望能在数周内向朝鲜派一个美国代表团，但是表示他目前不能确认得以成行。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河内特金会无果两天后，朝鲜开始重建导弹发射设施。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2020年1月将举行总统大选，由意角逐的传统党派或无党籍人士现在无不摩拳擦掌。外界注意到，发自国民党基层或社会舆论拱高雄市长韩国瑜出来竞选的声浪越来越高，而且根据3月最新的五份民调，韩国瑜是支持度最高，同时也是国民党里面唯一能够击败其可能参选的台北市长柯文哲的总统候选人。最近一些国民党中生代的立委直言，明年大选拼立院席次过半，总统取回执政权才是重点，必须推出最有可能赢的人选。至于韩国瑜是否应做好坐满，应该要由高雄市民决定。如果市民认为韩国瑜跳到更高的位置也能够为高雄服务，当然乐观其成。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日前也曾表示，2020年总统提名人选不排除二阶段征召，被解读是为高雄市长韩国瑜保留参选空间，但韩国瑜上任未满一年，参选总统是否有正当性引发台湾政界质疑。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王宏维则说，如果韩国瑜被质疑选总统的正当性，那台北市长柯文哲也需要面对，没有道理柯文哲可以韩国瑜不行。 但据悉，民调显示，当下超过一半的高雄市民并不赞成市长落跑去选总统。因此，在本次节目中，记者采访了一位叶姓高雄市民，现在让我们听听他怎么说。目前啊，有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希望高雄新当选市长韩国瑜能够代表国民党去参与2020的台湾总统大选。您怎么观察这个现象呢？
我是高雄市民嘛，在理智上哦，韩国瑜好像不应该主动的去选总统啦。可是以目前而言，如果为了胜选的话，国民党如果征召的话，其实我是不反对的啦。这样子哦，因为目前哦，柯文哲是目前在任何加上第一的优先人选嘛。那如果说柯文哲出来的话，应该其他的国民党候选人都选不上了。所以目前的韩国瑜是被希望胜选人希望能够征召他出来的，而且韩国瑜也只有被征召，他才有理由出来选。他不可以，因为他如果自己登记的话，这违反他对高雄市民的承诺了嘛。
嗯，
这样子。
那去年的时候，您本人是投韩国瑜吗？
我投韩国瑜。嘿，
那就从我刚才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当中，我能够理解您意思，就是说目前好像就在台湾的民调当中，我们如果说做各组候选人的话，以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呼声，就是他胜选的呼声是最高啊。那如果说国民党的目前在台面上的候选人，好比说朱立伦啊，或者是王金平，或者是吴敦义，那他们的民调都会输给柯文哲。所以如果国民党需要一个能够真的就是百分之百获得胜利的候选人的话，只有韩国瑜，所以拱韩国瑜的声势越来越大，是这样子吗？
是的，是的。
嗯嗯，那为什么就是说，我也看到民调讲说，民进党的候选人应该还是现任总统蔡英文吧？这个大概没有什么悬念啊。
对对，
就是国民党反而不会去针对就是蔡英文来出牌，反而是只是针对柯文哲来出牌。
因为这个其实现在是跌底跌了，我们看得清楚哈。如果说韩国瑜提早宣布不参选的话，那柯文哲一定会出来登记参选。那如果说柯文哲出来登记参选的话，那好了，那换国民党是不是要争到韩国瑜呢？可是理论上哈，如果三个候选人他们已经初选完结束之后呢，临时又换候选人的话，那轮得到之前的换座情况是不合理的，所以目前的国民党陷入长考当中。
嗯，
那他们为什么不针对蔡英文？因为是这样讲，除了吴敦义之外，只要是朱立伦或者是那个另外一个那个谁，其实看起来都会赢蔡英文的，因为蔡英文自己目前的施政并不是非常好。
嗯，作为就是投韩国瑜的高雄市民而言，难道您真的希望就是韩国瑜市长不当了去竞选总统吗？
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个人比较顺其自然，我有朋友是狂热韩粉，但是觉得要把韩国瑜捐出来啊，那是我的朋友啊。那我是认为说去试试看也不错，因为毕竟很明显的哈，因为现在整个中央的政权是被蔡英文他们政权来爽之后，其实是蓝色的县市长的一些经费都被限制住了，所以说他们不去中央的话，是无法把这一些的施政理念在发挥的，尤其是在两岸问题上面，这个很明显。
嗯，那如果说韩国瑜真的代表国民党出征2020的总统大选，那您觉得您会再度把票投给他吗？
会的，会。
嗯，为什么呢？你会投给他呢？
因为其实他如果出来的话，他是被征召出来的，他不可能自己登记参选。基于这个理由，那我觉得那可以让他再试试看吧，这样子。
就是您希望有所改变就对了，就像他现在。
现在是高雄发大财，他如果去做总统的话，或者有台湾发大财的可能性。因为我基本上我比较是经济选民啊，那台湾目前的困境很多来自于跟大陆没有处得很好的问题啦。那其实就是高雄发大财嘛，变成是人进人来或者出了去台湾发大财吧，可以这样讲啦，把格局放大一点就对了。
好，那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有关高雄市民心理的这道坎， 新党籍的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在中天电视台由戴立刚主持的政论谈话节目《新闻龙卷风》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
韩市长基本上只要在高雄做出几个成绩就好了，因为现阶段就你刚选上，大家觉得你还没拿出成绩，所以现在觉得不支持你选。但是你如果说到了九月，到了十月，哎，你已经有个漂亮的成绩了。如果韩市长现在宣布选总统，或六月选都不好，因为七八月是台风季，去年高雄就是有5000个坑洞啊，淹大水。那万一就是韩市长宣布选总统了，高雄出了任何一个意外，马上韩市长就会被 K 得狗血淋，都是因为你顾着选大位，不顾高雄人民。所以他至少必须先把暑假的台风天都给过完了，并且5000个坑洞填平，然后各项的投资订单、产业的进驻都已经稍有成果的时候，九月以后再说，那个时候人民的反弹声音一定会大幅的下降。而且基本上像这个台风天啊，这什么韩市长可以说，这是我目前我地方上可以做的我都做到了，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是民进党中央卡着不让我做。所以像先前前瞻计划，那就是民进党中央卡着不让他做嘛。所以民进党越卡，其实韩国瑜就越有正当性，他都可以跟老百姓说，我真的有愿意要做啊。好，那只是中央不让我做，那么选民就觉得，那你就到中央去吧，反而会增加韩国瑜的正当性。那国民党其实很担心哦，国民党很担心说，那如果拖到九月啊、十月，你看会不会太晚？那我觉得其实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推出一个不会当选的人哦，三月就开始准备，你说也没有用嘛。
是啊。
那如果是韩国瑜是有机会能够当选的人，不论是八月、九月，甚至到十月，其实都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对国民党来说，他只要区域的立委都能够先行提名，都先准备好的话，那最后那个大位领导人是谁？其实关键还是在人选，关键并不在于时间。我觉得啊，这个很多的大佬呢，他们都会觉得说，只要好像提名了之后声势就会增加，我觉得这是一些误区。第一个关键还是在于你的人格魅力，目前提名的人人格魅力都没有韩市长强。第二个是因为大家目前为止看不出来这些大佬做了哪一些为民服务的事情，就是必须很坦白的讲啊，大家会觉得这些大佬为什么会不如韩国瑜呢？因为觉得你们想的只有拿大位，但是你们没有想的是为人民来谋福利。但韩市长就是他自从选前到现在，他想的就一件事，为人民争取福利。所以大家就觉得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符合人民期待的一个领导者。当然我们也在这边希望说，不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或者柯文哲，你们必须心心念念的第一个是为人民服务，你要展现出你积极的为人民表现，而不是你积极说要去拿下政权要干嘛，那个样子的话你的声势才有可能提高。
听完新党的台北市议员侯汉廷的意见后，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胡佑伟的意见也雷同。他在《中国时报》上的文章说，对许多民众而言，2020选总统是要找一个人出来处理掉一些问题，而不是去成就某个政客做总统的愿望。所以越是把总统位子看得很重要，非弄到手不可的政客，人民越觉得莫名其妙，越没兴趣配合演出。韩国瑜看不出有总统梦，但能办事，民众主要是希望他出来为全台湾办点实事，加上也只有他能够终结绿色专制政治，终结白色小丑政治，终结蓝色老派政治，以及发大财。那么韩国瑜本人又是何种态度呢？他在3月4号接受台湾名嘴赵少康的节目《少康战情室》电话连线时，回答主持人赵少康问他要不要选总统的这道难题，韩国瑜说，
我如果经济冲不起来，我怎么跟高雄市民交代？
所以你还是觉得不方便回答这个问题？
没有，我现在没有想到那个，不要吃了碗内看着碗外，把分内工作做好，好吧？
另外，高雄市长韩国瑜参选2020总统会对高雄市民没有诚信吗？有韩粉在脸书社团韩国瑜后援会分享在台老外欧罗巴的分析，指出韩国瑜选总统缺乏正当性，是假议题，因为韩国瑜当总统可以挽救台湾经济，调和政治环境，甚至在民进党操作台海危机牌的时候可以压制住态势，这就是最大的正当性。好吧，韩国瑜应不应该出来以及会不会出来竞选总统，我们继续观察后续的演变。 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要带您参观一个被誉为是花园小镇的埃吉桑。法国有很多美丽的小城，而位于法德交界处盛产葡萄酒的阿尔萨斯大区也有不少风格独特的小城，就如珍珠一般点缀在整齐的葡萄园之间，其中埃吉桑镇就是最耀眼的明珠之一。浪漫、艳丽、独特、梦幻、美妙，这些词都是有机会到过埃吉桑的游客们共同发出的感慨声。实际上埃吉桑离另一个美丽的名城科尔玛非常近，只有6公里的路程，但是如今科尔玛和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名城安纳西一样，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都已经发展成了规模不小的城市，因此呢，也就具有了现代城市的诸多弊端，比如游客们前去或者是离开最吸引人的美丽的老城区时，就必须经过那些不仅毫无特色，而且可以说很难看的新城区才能抵达。这自然就会带给游客一定心理上的落差和失落感，就犹如吃一套昂贵的法国大餐时，只有中间的那道主菜味道精美，而头道菜和甜点都难以令人下咽。所以虽然科尔玛也赢得了法国最美丽的城镇之一的称号，也拥有傲人的四朵花的招牌，但是也不免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会有些扫兴。但是埃吉桑这样的小城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因为包围着这个城市的不是大量的廉价毫无特色的现代建筑，而是340公顷的高低起伏一望无际的美丽的葡萄园。这个小镇位于法德交界的上莱茵省，属于科尔玛里伯维莱区的温策奈姆县，总面积仅有14平方公里，而人口则仅有1800人，世代都以种植葡萄为生。这座小城的风格独特，从卫星图上看就会发现它的构造是以同心圆的方式建造的，以小镇中央的城堡和礼拜堂为圆心，一圈圈的扩散开来。自然最理想的参观路线就是从最外围的那称为城墙街的小巷开始，一层层的慢慢游览，逐步深入到市中心，进入城中，就会发现这里的房屋至今仍然保留着浓厚的中世纪的色彩，而最出名的当然要数具有阿尔萨斯风格的木筋结构的彩色房屋，被称为是鸽子屋的建筑了。这也是我们通常在明信片上看到的位于两条小径中间的细细窄窄的小屋了。美丽的古城当然要有悠久的历史，而从历史上看，埃吉塞小城虽然小，但是来头却很大。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痕迹，而由于得天独厚的土壤、气候等条件，早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罗马人就开始在此安营扎寨，开垦葡萄园，酿造葡萄酒。埃吉塞就位于阿尔萨斯葡萄酒产区的中心，被认为是这个地区的葡萄酒的发源地。凭着葡萄酒贸易得以迅速的发展，同时这里还出过名人。1002年在这里出生的一个名叫布鲁诺的男孩让小城载入了史册，因为这个男孩后来成为罗马教皇利奥九世。市中心小广场上的喷泉雕像就是这位教皇，而广场旁边八角形城墙里的圣利奥九世城堡就是他的出生地，这是在原本的八世纪城堡毁坏之后重建的。 目前我们看到的爱吉桑小镇建于中世纪，镇内的建筑仍然保留着浓厚的中世纪的色彩，鲜艳的房屋整齐排列在窄窄的石块铺成的街巷的两边，家家户户不仅细心地维护着自己房屋的建筑，而窗台上的四季也都摆放着各种鲜艳的花草，漫步在街道上时犹如置身于一个美妙的梦幻中，每一座房屋都在无言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和传说，细心的游客可以从房屋的结构、色彩、门框等细节慢慢的品味和体会。远离城市的喧嚣，人们的心情也会逐渐趋于平静。而参观这样小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将明信片的风景放在社交网站上，留下到此一游的痕迹，而也许更应该去思考人类和居住的环境之间的关系。诚然，现代化的城市千篇一律，而人们在高大的水泥玻璃墙为主要结构的建筑中生活，自然会带给精神和生活上的种种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细细的进行思考。而法国人尤其注重人文精神，也深知建筑城市对人的影响，因此也会将城市按照环境的好坏加以评级，最高级是四朵花，也就是特别美丽的鲜花小城。早在1989年，爱吉桑就被评为法国四星级的鲜花小城，2003和2013年又分别被选为了法国最美的乡村和法国最受人欢迎的小城的称号。听众朋友，今天的法国风光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华为起诉美国联邦政府禁止购买华为产品涉及违宪。美国2018年对中国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台湾军方证实将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联合国人权高专再次要求中国全面开赴赴新疆调查维吾尔人状况。中共称达赖喇嘛没有为他的人民做任何事情。北京两会期间继续受管制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向当局要说法。海航向法庭申请撤销对流亡商人郭文贵的诽谤诉讼。北京封堵加拿大油菜籽宣称含危险性有害生物。日产汽车前会长格恩保释后在东京和家人一起生活。美国宣布再取消77名委内瑞拉高官和亲属的签证。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3月7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了由 Emily Loiseau 演唱的歌曲 Viens avec moi mon vieux pays。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苏维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亚洲听友晚安，明天再会。
mesurer le feu? Avez-vous mesuré la fin? Avez-vous mesuré ce jeu qu'on joue sans avoir